嗨，大家好，欢迎加入高敏感对话，我是何明勋。那这个节目会讨论关于高敏感相关的议题。节目另外一边的是我的好朋友，那现在请你介绍自我，玉山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山，然后就是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就是上明勋的节目来跟大家聊聊，就是高敏感这个主题。
我和玉山认识是在一个在 Future World， 我们认识好久好久，但是中间就是断断续续的，偶尔有联络这样子。我之后有做一些网络的影片或者是 podcast， 然后当时玉山也开始了做他自己的内容，那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我介绍一下，就是我叫玉山嘛，然后我现在在经营一个就是 podcast 的平台，然后叫做玉山故事馆。应该是说它是一个频道哈，然后这个频道是在做就是儿童原创故事，就是所以呢，我现在每个礼拜会做的事情是故事创作，然后就是会把故事剪辑完，故事录音，然后剪辑完之后上传，然后就是让粉丝，就是我的就是小朋友听众，然后还有大朋友听众听这个故事。然后我其实在这里也想要谢谢明勋，就是其实明勋是我的带路人哈，就是如果不是明勋的话，我大概不会进到 podcast 的这个就是产业哈，就是所以我觉得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借由这个节目，就是一来谢谢明勋，然后二来就是来听听看明勋最近在就是做什么，然后以及看看我正在做的事情跟这个主题有没有机会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性。这样
我们都是算是创作者，就是
对，
东摸摸西摸摸，我什么都做过，对，所做的东西也有做过。
对，我其实有点意外，自己会变成一个创作者，就是以创作为生。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创作这件事情，就是我从很小，国小、国中，我就是喜欢动手做的人，一直到大学研究所，就是我只要抽空，我就会喜欢就是玩纸模型啊那种，就是或是自己手做卡片之类的。然后我后来的工作其实像是在就是你刚刚说的 Future World， 它是一个 maker space， 那它就是强调一个就是手做的概念，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就是任何金工、木工，然后甚至是就是车床、铣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coding 都会在那边发生。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课程企划，我是促成别人去创作啊。那我现在是自己在进行创作，然后所以我其实有点意外，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会以创作为生。那但是现在也还蛮高兴的，就是在做喜欢的事情这样。
那你会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做故事的？
你说儿童故事吗？
对啊，对啊。
其实就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去就是那个什么台北市立儿童图书馆，不对，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去台北市图应征他们的林老师。就是林老师他的概念是为木成林，所以并不一定所有老师都姓林，而是他希望透过就是有点像是说故事老师的这个身份，然后把这些就是关于创意啊，然后想象力啊，或是品格教育之类的种子，然后放在就是小朋友的心里面，然后那个后来长大之后，这些种子就会变成就是很大的森林。它的概念是这样，然后所以就是试图一直有在就是培训林老师。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蛮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家就是其实从我阿嬷开始，然后到我爸，我们就一路都有做志工的习惯。所以做志工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面，我就觉得它是一件非常正常事，很自然的事情。然后我自己就是又爱讲话，就是我猜明勋应该有感觉到我是一个就是话比较多的人，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去考了这个林老师，然后在仕途那边应该也服务了5年。然后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特质是，我发现我说话是很容易把比较难的东西变成简单，然后这种能力其实是很适合跟小朋友对话的。我在跟小朋友的对话过程中，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这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路以来的经历让我就是在儿童跟儿童互动，然后以及在说故事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就是有把握也有信心这样，然后我也喜欢，所以当初就是因为明君的关系接触到 podcast， 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其实没有多想，我就觉得我要做儿童故事。对，那时候就是其实儿童故事分了好几个面向，有些人是就是念现有的绘本，就像是以前我在图书馆做的事情，就是用绘本来讲故事给大家听。但是绘本有一个状况是它有版权的问题，对，那你在图书馆的场域那是 OK 的，可是你如果把它变成自制节目，我觉得那个就是版权这件事情就是太复杂了，对，那我没有想要处理，然后后来想想，那就自己写啊。对，所以我就写了第一个故事是十公主，就是颠覆传统的公主童话，就是为什么就是女生一定要等着男生来救，然后为什么就是公主看起来都就是好像你知道能力不足，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是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版本的，尤其是我觉得现代的时代是我们需要新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就这样一路创作来，从十公主然后讲到袖珍动物园，袖珍动物园谈的是就是那个台湾的风土文化，然后还有饮食，它就是借由就是环岛然后把每个县市都认识了一遍，然后还有小离岛这样。对，就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路痴，但是我在这个故事就是写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哇，就是我瞬间就是对于台湾的了解又更进一步这样子。我其实非常享受在故事创作过程中自己也一边在成长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后来还写了一个新的故事，是就是破案姐妹花，它是就是西洋艺术史的故事。它就是结合了就是世界经典名画，然后以及就是那个什么侦探元素，然后还有颠覆童话，然后让大家觉得就是艺术是一件非常可亲的事情。因为其实我研究所念的是艺术史，是所以其实艺术史是我的算是吃饭的本事这样子。对，那我把它就是变得很容易，就是可以去亲近，你不用去背什么年代，不用去背什么就是什么印象派有哪些画家，不用，你在故事里面你自然而然就会碰到莫内，然后你就会碰到就是梵谷，然后你就会理解到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画出这样的画，或是说就是借由童话故事然后把小朋友带进这个场景中，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趣。大概是这样。
现在有正在进行的专案吗？
有，我现在有正在进行的专案。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两件事。第一个，我想想看，好，其实有三个。第一个是我依旧是在玉山故事馆的频道里面进行，就是故事创作。然后我现在正在创作的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炸柴116，哈。就是炸是木炸的炸，柴是柴犬的柴，然后116其实是木炸的邮递区号。那是因为就是我之前有一只狗是柴犬，然后但是呢它去年上天堂了，然后就是狗狗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近，然后我们就是其实也不断的在怀念它。那所以我最近就是创作了就是这个故事，那我当然是一来是寄托我对于这只狗狗想念，柴柴想念。那另外一点，其实我也想要谈生命教育，就是跟小朋友聊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跟亲子天下正在进行一个比较我觉得是大制作的合作，是在写台湾史。我刚好说袖珍动物园它是一个我自己的创作，然后它是在讲台湾环岛旅游，那它比较像是地理生态文化饮食，就是各面向。那可是我现在在进行的创作是台湾史，就是扎扎实实的台湾史。对，然后为了要写这个故事，这他其实是亲子天下来邀请我写的，对，他觉得我写的故事很有趣，然后应该有机会可以把比较生硬的就是历史写的就是比较平易近人一些些这样。那目前就是进行到第二季的创作，他预计应该会有4季这样。然后这个故事就是我其实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因为就是比较历史类的东西其实就以史为本，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更高。对，然后天马行空 不能够那么多，但是也不能太少，因为太少小朋友就会睡着，就是他毕竟是一个就是 TA 是孩子嘛，所以你要让孩子听得懂，然后又有就是知识性，对，所以我们是结合了寻宝的概念，就是在台湾的这条就是时光长河里面有非常多就是闪亮亮的就是宝石散落在各地，然后你就是一边就小朋友可以一边找宝石，然后一边认识台湾历史。这是第二个在做专案，然后第三个在做的就是线上课程，就是因为玉山故事馆到现在2年多，然后我的粉丝其实跟我跟得蛮紧的，就是粘着度很高，然后我觉得他们对于知识，就是一来是趣味，喜欢故事的趣味性，可是二来是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其实也蛮高的，因为我的故事都会就是偷渡一些就是知识性的讯息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去年夏天，我就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因为我其实每次在写故事的时候都做了非常多的功课，但是事实上我真的放进故事里面的东西，大概只有我找到资料素材的可能1/3或1/2而已，那其实还有其他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内容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在故事里面没有办法通通都放进去，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哎，我们来开个线上课如何？这样子，然后哎，就真的有小朋友报名了。那当然，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支持我，因为他们就是我就不断的跟大家说，就是如果你们还想要继续听故事，那你们就要想办法支持玉山故事馆，不然玉山故事馆倒了，我就回职场上班了。所以就有小朋友超可爱的哦，就是因为我也有开放，就是那个什么赞助啊，我就跟大家说，就是你可以赞助玉山故事馆，然后我有一句台词是，就是不论是就是一块砖、一片瓦，然后一株花、一撮草，甚至是一抹彩绘的支持，就是不管你钱多钱少，就是如果你还希望玉山故事馆，就是你能够继续听。就是我创作的故事，那我希望你可以一起，就是让玉山故事馆永续经营，然后所以就是小朋友除了赞助，然后家长会就是让他的孩子来上课，我觉得一开始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上什么课，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抱着一种玉山就是做的事情我们都要支持这样，然后来上课之后就变成。就是10堂课上完，就问玉山你下一堂课什么时候要开？就他们喜欢上这样的互动，跟学校教育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也不考试，它是小班制。然后我一个人对大概6到8个孩子，然后我们会主题式的讨论，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就是小美人鱼，那其实小美人鱼的故事，我在故事里面置入了海洋环保，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就是现在当下的海洋环保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然后以及比如说目前的海洋污染到底是怎么样，那孩子你的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观察是什么？你愿意为了海洋环保，你要多花一点钱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你愿意为了就是这件事情多付出什么？对，就是其实它像是一个就是对孩子的，就是有家长在旁听，他们很说得很有趣。他说玉山的课很像是就是爸爸在学校上 MBA 的那种，就是研究所课程，只是他的就是一样是主题性的探讨，但是他对象是孩子，我觉得这其实蛮精准的，就是我就是每一堂课带一个观念给孩子，这样子。
我觉得他跟，因为我现在在实验教育，一部分的时间在实验教育，然后我觉得你现在你在做的那个玉山故事馆，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某种，就是它也是实验教育的一环，然后透过故事来让小朋友更能进入那个情境，然后在那个情境里面，要。就是强迫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他在这里面，然后他要，假如说如果他要回答一些问题的话，他必须要思考，然后透过那个思考，他可以促进他的想法，或者是开阔他的价值认知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和我知道的一些。讲故事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讲故事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家长在打发时间，就是把小朋友放上去，就像在听看卡通还是什么一样，就是把它丢在那边，然后小朋友就是看，然后很享受 这个东西，这个都很 OK， 但是他就是没有更没有有点可惜，就是他没有更进一步。比如说，他可能听了一个故事之后，他没有哦，就只是听完，他有点像是在消费，或者是就是
就
在
消化那个时
对
间，
对对，那他没有下一步去探寻，或者是问小朋友。你的想法怎么样？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绘本啊，他开给家长说，就家长可以把读故事给小朋友，但是读完之后呢，他后面会有一些提问。
会有一个 action，
对对
就是
对对对。
对。其实我说故事也都是这样，就
嗯哼。
是我刚提到的破案姐妹花，就是我会用故事的方式带，我用故事的方式来带实践，就是作品。然后我就是故事进展到一定程度，我就会问说，就借由故事内容告诉小朋友说，哎，那你觉得，比如说我会说，不好意思，我会说哦，他是一个就是很喜欢画女神的画家，然后这个画。这个女神头发长长卷卷的，然后就是常常印在海报上。对，那你觉得这个画家是谁呢？就是比如说我会问这样的问题，那小朋友听完故事之后，因为他很想要回答，所以他呢就会请他妈妈或者爸爸哈，或是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自己会 Google 了哈，他就会开始去找那个就是答案，然后呢就是竞相的跑到我的那个什么就是脸书粉专来留言。就有的时候，一则留言就是一个题目的留言，会有就是一两百个小朋友来回答。对，就是因为他们很想要，就是一来是跟我互动，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有意思的。对，那二来是就是他借由在这个搜寻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有成就感的。然后所以就是我其实是想要强调，我其实没有强迫孩子做什么，他不找也没有关系。对，那但是他如果找了，然后他来回答，那我就会就是在节目中念出他的名字，然后有些小朋友就会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啊，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自然而然的，就是互动方式，让孩子发现学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棒。可是如果就是学习的动机是为了考试，或是为了不要让父母亲失望，或是为了不要让老师凶你，这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其实用故事作为引导是学习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方式。对，就是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本性啊，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看有情节的东西。对，你如果丢给我一本什么爱因斯坦论，我大概看不来。可是你如果给我爱因斯坦的，比如说纪录片或是他的传记故事，对，那我就比较容易就是消化，然后甚至我愿意进一步去了解相对论是什么。对，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我在对孩子做的事情也是这样。
了解。他听起来就是，他是，还是需要一个是有脉络的东西，然后那个脉络可能就是故事，用故事来串这些东西。那因为比如说，因为我们过去传统的教育比较偏向填鸭式的教育，那填鸭式的教育就是那个框框里面已经有一个既定的答案，那你就是把它塞进去就对了。那我们就是不断的去。怎么说？就是把很多琐碎的片段，然后塞在脑子里面，啊，在考试的时候把它丢出来。那有没有他真的有没有学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用故事的方式来串接这些故事的知识点。然后让学生，让你的小朋友可以，就是潜移默化嘛，好像类似这样，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他心里。我觉得这蛮不错。而且你刚刚提到有一两百个小朋友，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小朋友从小就拿手机的。在实验高中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实验学校，就是最困难的东西就是他们一直在使用手机、平板，但是他们使用手机、平板的角度比较像是消费， 他们就是不断的娱乐跟消费，就是在消费那些讯息，那些很琐碎的讯息，在娱乐自己。那这个东西是目前蛮大的困扰议题的。那你所面对的小朋友，他们虽然同样也是使用这些界面，
对，
但是他们的使用方式是，我觉得是更友善的，然后是对他们是有益的。
了解。
我觉得这样子的，虽然媒介是一样的，就都是平板，但是使用的态度跟方法就很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谢谢。我自己其实我不会耶，我觉得我是一个严重的3C上瘾者，有机会可以聊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手机都长在我手上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完全不可能就是从3C 的世界离开了，除非哪天就是世界大战，然后就是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这样子啊，不然就是我觉得3C 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它的影响完全不可避免。那所以我们如何好好的使用这个工具，我觉得是关键，而不是避免它。那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我的 podcast 是透过就是手机平板电脑来听，然后我的线上课也是透过这些东西来上。那所以我们如何借由这些工具提供更好的东西给孩子，我觉得才是关键。对，然后我刚刚还想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网络太方便了，就是基本上你打开来你要找的资料一定都找得到，对，你还不用上国图去翻，你只要上它的就是线上资料库你就可以找得到。所以其实知识这件事情，就是你会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就是你知道哪些就是关键字或是哪些词句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你如何搜寻得到它，重点是你搜寻到它你如何理解它跟运用它。所以试读就是这件事情变得很重要。对，那我觉得我的故事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在跟孩子说，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呢，就是他有没有机会就是在你的心里面转化变成什么东西，然后或是说他可以长出什么。对，然后或是说你怎么判断，就是我有的时候故事也不一定会给正确答案，就是我的故事都充满一种就是可变化性这样子。对，那我在线上课的时候也是，就是小朋友他说出跟我不一样的观点我也觉得无所谓，就我就跟他说哇好棒，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有这样这样子。对，然后有家长，因为我刚开就是我最近开了新的系列课这样子，然后有家长第一次就是旁听我的线上课，就小朋友会在荧幕中间，然后旁边就是他的家长会躲在旁边，他不会露脸，但是家长会全程，因为第一堂课。然后下课就有家长跟我说，玉山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就是即便他的观点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的鼓励所以他会他会敢于在课堂上面发言，他不会觉得我说的跟大家不一样，或者我说的跟就是老师想要给我的不一样。嗯，那我觉得这种就是给孩子安全感这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没有要给他标准答案，就是我给他一个环境让他可以说出他的想法，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很想做的这样。嗯，
像如果听完玉山的介绍你有心动的话可以去认识一下。好，我会把资料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就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我还蛮推荐的。接着我们就要进入正题，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去靠我的人脉，就是亲朋好友全部都把它拖下水，看看有谁愿意来讨论高敏感族群的议题的话，我都会想要和他们讨论，无论对方是不是高敏感族群。因为 高敏感族群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有看过那本书的话，就是高敏感 是天赋的 那本书的话，他的说法是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有一，就是有四个人有一位是 高敏感族群。他说是对我的理解来说，高敏感族群是一个光谱，那他就是有些人比较不敏感，有些人比较敏感。
嗯，
那它是落在某一个区块里面，然后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敏感的地方， 那有些人是、嗯、比如说有些人是比较敏感于声音，那有些敏感于感受或者是触觉，所以我蛮希望就是透过和各样的人的对话，就是不管你是 高敏感或者是不是高敏感、
嗯、
那我们对于这些人、
嗯、
这个族群的认识，透过这样子的对话来认识这个族群，那即使你本身不是高敏感族群，那你的身边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看起来就是感觉毛很多的那种人。
嗯，
那我们就是来理解身为高敏感族群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感知这个世界，以及如果你不是高敏感族群的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那就透过这样子，像这样子的对话来更认识我们彼此的相同与差异。那 这个就有一点点像是比如说最近的战争都是这样，对，大部分的战争都是这样，就是没有人希望战争，没有人希望死掉，然后没有希望有冲突，大家都希望可以过上好日子，舒服的平安的日子。那通常会产生冲突都是因为和就对和对方的不了解。那如果可以透过对话来增进彼此的认识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打造出一个更包容和更和善温柔的社会。那这个是我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会希望产生的效果。我想要问一下玉山，你是因为我邀请你谈这个议题，所以你才知道高敏感族群吗？还是说你原本就认识？
我原本就有听过高敏感族群，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有家人是，然后他应该是就是有受到这个困扰，所以他主动去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然后就是包括借书回来看，然后所以就是就是他借书回来看好像有一个类似的测验，然后我那时候也就是跟着兴起也一起做了一下，所以我大概有粗浅的了解，但是并不是非常精准，就是因为我也没有把书看完这样子。
嗯，
一本书《高敏感是种天赋》。
对对对对，好，好。那你自己，你觉得做完测验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是大概是什么状态？
我觉得我有一些特质是符合就是高敏感就是族群的特质，但并不完全，就是我可能不是这么高敏感的人，就是我有一些些特质是这样子，我自己的定义是这样。
你所认知的高敏感族群，他们是有什么特质吗？
你说我认知的高敏感是什么样子的特质？我认知的高敏感应该是就是比较敏锐，然后就是观察力非常的就是细微、然后可能会稍微偏内向一些些、但是不一定、然后有情绪或是想法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出来，但是事实上又有感受，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像压力锅一样。对，那但是后者就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是社会压力，但是他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一定啦。对，大概是这样吧。我对于高敏感的理解大概是这样。我试着讲讲看，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么精准。好，一样，就是我觉得是比如说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且我很容易察觉别人的看法。就是有时候一个眼神啊，然后或是一段沉默啊，对，就是应该是说我很容易察言观色，我觉得这个是跟家庭教育有关，就是我们家就是大概就是家教比较严格的那种家庭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可能自小就学会了就是这个能力，就拥有这个能力这样。然后呢，我 察言观色之后，这些东西又会往心里去。我不是放掉，我不是看了放掉，我是看了，然后会有，就是会往心里去。然后往心里去，有的时候就会不太舒服。然后那个不舒服是包含了很深的，就是自责或是自省。嗯，就是我可能第一时间都觉得，哎，是不是我没做好？是不是我不对？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对方不高兴？对。就是我第一时间大概都会是先责备自己啊，那这个过程其实很不舒服，嗯，就是要么我不要感觉到对方的情绪嘛，然后要么就是我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但是我不要理他嘛，但是问题是我感觉到对方情绪，然后又往心里面去，然后又责怪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是很舒服，嗯，然后我会困在里面困个，看事情大小啊，有的时候困个半天一天，有的时候困个两三天这样。
刚刚你有提到说你的高敏感是比较倾向于情绪的觉察这个
嗯，
部分。
对，嗯，所以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啊，多数会觉得我还蛮善体人意的，对，就是我可能甚至是对方没有说，我就会先顾虑，哎，他是不是有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先帮他做什么样子的安排？嗯，对，
那
是。
这样子的话，对身边的人感觉是好像是一件好事，就是跟
嗯。
你相处
嗯，
好像是蛮感觉很容易被照顾，是这样。
对，我觉得我有倾向是喜欢照顾别人，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对方是真的需要被照顾，但是我觉得我是习惯，嗯，就是我想要照顾或者保护别人，不一定是母性的那种哦，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很帅，
哦，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有能力照顾别人是一件很帅气的事情。其实是因为我有被照顾过，嗯，就是比如说我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国中同学已经会开车了，然后他是开车代步这样子，然后我们如果出去玩干嘛的，他都会开车送回家，但是我的女性朋友这样子感情很好，然后就是有时候我就说，哎，我走回去就好，或者我搭公车，他就说开车载你回去啊，这么方便，嗯，然后我就觉得被照顾的感觉很好，所以当我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这样对待别人，嗯，这个是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就是对我并不一定把对方当做是比我年纪小或是比我就是后辈，然后我需要保护他也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当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好，或是给对方这样的方便也好，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被照顾过嘛，所以我就会想要这样对待别人，就很帅。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容易就是面对就是变化的人。嗯，我刚刚有提到嘛，因为我爸妈是经商，那我觉得。我不确定啊，但是我总觉得经商的人是就是很容易顺应变化的，就是有什么事情来哦，那我们就是可以做出什么样子的应变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是善于应变、善于沟通的人，对，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些人不是，就是他希望事情就是按照他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当事情不是长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就是就是怎么可以这样那。当下可能就甚至有点宕机这样子，对，我不确定这是高敏感特质吗？还是，嗯，
就我自己的理解的话，他有时候会跟雅思有点重叠，
啊，
对，因为我一开始原本也觉得自己有雅思的倾向，但是
是。
如果用更严谨的角度去看的话，又没有那么的纯粹的雅思，对，因为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在谈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状态啊，什么症啊，什么病，它都是。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形状，它是一个它的边界都很模糊，
我可以理
那
解。
很难会找得到说非常纯粹的某种症状，然后就是某种比如说你是真正的雅思，或者是你真正的忧郁症，或者真正的高敏感，没有事实上没有那么单纯，没有那么纯粹，然后很多都是它有很大的重叠性，那。像雅思跟高敏感，他们对于变化这件事情， 他们都有很大的不安。
嗯，
因为应该是前者是比较偏向雅思，是比较偏向固着，那高敏感是倾向于他觉察到变化，然后那个变化对他来说是很难去适应的、调试的，所以他是能感知到变化，然后他也知道变化正在发生，但是他不太能承受那个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是
那种冲击就有点像，比如说有人习惯听音乐，可能只有调到三，但是他突然把它调到十，对他来说就很不舒服。
对，
来，大概就是那种差异。
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个词的概念一样，就是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哦，为什么会这样？哦，原来是这样。但是其实就是不评判它，就是我觉得他也没有，就是更理解自己吧。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对。
对，就是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它很大的部分事实上只是透过这些议题来更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形状，然后了解自己是什么形状之后，怎么去善待跟怎么去使用自己的特质，大概都会是这个倾向。就是如果以心理卫生的角度来说的话，都会是这样倾向。
我觉得倒没有我觉得倒没有，就是认识，就发现哦，原来是因为这样啊。然后加上就是刚你有提到，就是其实有1/4的人有这种倾向啊，就是反而有一种啊，原来我不特别，原来就是很多人跟我一样，或是更理解他其实是作为一个光谱，因为我们一起做了那个测验，然后我就发现，哎，我也有高敏感的特质，这样。就是，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光，就是切下去，然后一分为二，不是，而是在这个光谱中间。哦，我刚刚说的光是那什么光束刀之类的，就是一分为二。哦，你是高敏感，你不是高敏感，你们壁垒分明，不是。它其实是一个光谱，就是我可能在光谱的这端一些些，你在光谱的那端一些些，但是不小心我们又有机会在某些议题上面重叠。我觉得就是认识了这件事情之后，就是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这些情形是可以被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当一件事情被说出来之后，他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一些事情埋在心里面困扰很久，但当我试着把它说出来。就是比如说跟朋友说，跟家人说，或是试着把它写下来，其实问题就解决一半了。就是可能我在就是说的过程中，对方也没给我什么想法或是看法，然后但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为你自己的这些现象、这些状况找到一个可以明知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名词吗？或是就是你可以被形容之后，你就突然理解到，原来我的这些状况是因为这个。对，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接受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理解它的过程中，你可能某种程度你就接受了。对，大概是这样。
就是有一种，就是在谘商里面有一个东西叫自由书写，然后它就有点这种味道，就像我们脑袋里面有很多东西在转，然后但是我们当找不到一个既定的东西去描述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然后它可能会那些模糊的影子会给我们一些很潜在的压力，然后会有一种某种氛围存在。如果你像看恐怖片一样，它就是很多恐怖的音效或者是配乐在后面。但是当如果你把一个用一个词把它定义出来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是一盏光，就是它就照出来，它就是这个形状。然后你看着这个形状，你就会知道说，哦，它就是长这样。
是。
那我们那种，我们的心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点，因为它就不再是那种恐惧的存在。当然，它也有另外一面，不比较适应不良的那一面呢，就是当如果你有些人都会太着重在这个形状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定着在那个东西上面，就会有，比如说有些人会讲说啊， 我个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哦，
如果你有，就是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啊，我就高敏感啊，啊，所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说他就是误解了我们认识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好像是因为他在扮演一个高敏感族群的角色，但是说是在这个角色也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
定义出来的啊。
对对对，就是他就有点像是把角色当成他自己了，那他就这就有点定着在那个部分，那对他来说不是以心理来对他的心理来说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玉山，你觉得身为一个高敏感族群？就是你觉得高敏感族群他们这个特质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是正面的，有可能是负面的，你觉得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觉察，就是以我自己为例，就是特别容易觉察别人的情绪，然后你可以你可以适时的做出反应，然后就是应该说适时的做出反应比较像是个人特质啦，对，就是你会发现哎，好像情况不对劲，然后或是是不是甚至更容易有危机意识，我也不确定。就是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害怕地震，超级无敌害怕，就是在那种就是人家都还没有感觉到有地震的时候，我就说有地震，然后通常我身边的人说有吗，然后后来发现真的有，但是就是那种台北市只有一级两级的那种，可是我就是很容易感觉到。然后这种就是不是居安思危是这样吗？就是这种人就是很容易就是逃跑的比较快嘛。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状况，然后我觉得觉察到别人的情绪也是一种，就是我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自我保护机制，就是我感受到对方的情绪了，然后我可能想要讲的话我就做了调整，然后或是说就是我就以一种比较 polite 比较礼貌的方式来就是进行接续的沟通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对方比如说不开心，然后或是我可以感觉到对方很开心啊，有点像是我在上线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会要求就是孩子尽可能把镜头打开来，因为我可以看他从他们的表情，就算不是他们在说话，我可以从他们的表情就是察觉到他对于这堂课的投入程度，然后以及就是理解到我的课程设计对孩子来说他们的吸收度消化度到哪里，然后为接着的课程做进一步的调整。对，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善于察言悦色所带来的好处跟帮助。对，那但是当然就是刚刚有提到，我觉得一体两面，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双面刃，就是它有好处，但是它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最前面有讲到，就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会让我有点困扰，就是太容易感觉到别人的情绪了，就是有些情绪其实根本不干我的事情，或是其实对方根本没有需要你在他的情绪的当口提供什么东西协助，就是没有，就是他只是需要自己一个人。对，但是我很想要去把他的情绪梳理开来，理平了，然后或是处理这样子。对，那这种东西说不定就是会弄得对方烦，或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烦啊、大概是这样。
听起来他有一个词，或者是有坊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共感人
啊，
对，这个也是一个蛮。在高敏感族群里面蛮常出现的一个特质，就是共感，就他很容易觉察到各种情绪、
可是我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有一点卡住的是，不是说就是高敏感比较容易就是倾向雅思，但雅思的人不是就是不管别人就是在想什么吗？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雅思他就没有共感这个特质、所以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对，就是这就是一个分辨的方式。如果这个人对于变化很敏感，但是他对于人没有太大的同理心，那他就是可能就比较偏雅思。但是如果他是很强的同理心，那他可能就是高敏感。那你觉得你是怎么调试这个状态？就是共感的部分。
你说共感的部分吗？
对啊。
我觉得其实有分对象，就是如果是好朋友的话， 然后我觉得就是接住他，就是在他开心跟不开心的时候接住他，就是因为毕竟好朋友没有住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情绪就是在那个当下，就是你回应他就好了。可是如果有的时候是家人，就会比较困扰，因为就是你们是长时间相处的，对，那个要接住他，要接住他多久这件事情。就是我是在谈共感啦，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较难拿捏，然后以及对方预期你会接住他多久，跟你想要接住他多久，有的时候也会有落差。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功课，在家人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有一点模糊，我应该想着可以说更清楚一点，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善解人意，所以。就是很多就是情绪的垃圾都会往我这边来，但是我自己也是有情绪的人，尤其我很容易跟别人共感，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听了就过去，我听了我会往心里去，那我就会不太舒服。对，那所以你要在什么时候就是喊停，或是什么时候拉出一点距离，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都还在练习这样。
就是练习与他人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之前我刚刚讲过嘛，我很喜欢照顾，我可能倾向不小心会想要照顾人，所以我也会想要照顾对方的情绪，所以就是我会想要去，就是处理或是调节，或是去安慰，去给予温暖，对。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很反射性的动作，不小心就会让你掉到一个泥沼里面去，你可能自己都拉不起自己了，你不一定有能力拉得起别人，或是你把别人推上去，然后你发现你在泥沼里，这样子也有可能会这样。对，那所以就是对我来说，他还需要练习这样。
那如果是有，如果掉，如果假如说有掉入泥沼这个状态的话，那你会怎么照顾你自己？
我的方法简单粗暴，但是有的时候不太有效。就是 我就是应该是说，不要说我因为别人掉进泥沼，有的时候我会自己敏感，然后掉进泥沼里也会有。比如说，我现在做 podcaster，然后我很在意别人的言论，所以有的时候我收到负面评分、负面评语哦，我就整个人就是要崩溃了。其实那只是一条而已，你知道吗？但是我就会就直整个直接摔到那个就是无底洞里面去了，这样。然后我最常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乱吃东西，这真的很糟，就是完全不建议，就是 我不知道你这可不可以放进去，但是就是我会好一阵子呈现，就是一直乱吃东西这样子。然后呢，我吃了东西我又会变胖，然后变胖又不高兴，好，这个轮回大概轮回个好几次，然后我就会受不了，我就会爆哭一顿，然后觉得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做个瑜，就是会起来做瑜伽或者出去走走路这样子。对，就是我必须要让他停下来。可是我并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做瑜伽或是散步，没有。我第一时间想到，我就是先吃东西，然后，而且有时候我会吃到非常不舒服，就不是正常状态的那种。对，然后就是我知道不应该，但是我有时候又没有办法抑制的就这样做。对，那有的时候吃一次就会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当那个轮回没有办法一下就转过去，它要转好大一圈，然后我吃太多我不舒服了，然后我才发现啊，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处理。对，就是这就不太好。然后我刚才已经讲两个办法，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它不是吃东西，或是散散步，或是做瑜伽可以转一圈回来的，就是没有办法爬起来的。我会让自己就好像我会想象我在一个海里面，或是游泳池里面，很深很深的游泳池里面，然后我就像是变成那个什么鱼尾巴一样，就是我是人的身体，但是有鱼的尾巴，鱼鳍这样，然后我就会一直这样子，一直游，一直游，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然后好像我在一个完全隔绝的世界里面。然后周围都是很蓝、很蓝、很深的蓝，然后蓝到没有颜色，然后或是没有声音。然后我会允许自己在那样的状态一阵子，有的时候是几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几个月。就是我开始做 podcast 之前，其实我是在那样的状态里面。 对，我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又提不起劲去写履历找工作。然后，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就是我记得你把机器借给我好久了，然后但是我都没有做。就是这台机器，因为疫情期间它在我家很久了，应该长达半年或是3个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一直拿着你的机器好像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跟你说，我要还给你。对，然后你就说你不试试看吗？然后我好像就觉得这件事情好难，我没办法做。然后但是我当下又的确非常困扰，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你就跟我说这件事情很好玩，你要不要试试看，玩玩看？然后我觉得我对"玩"这个字呢对不起，我岔题了。但是就是我很快，就是我在"玩"这个字上面有就是好像会洗脑一样，就啊好玩哦这样。然后它瞬间好像就是一个。就机械手臂一样，把我从深海里面直接拉起来，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开始玩，然后玩了我就发现，哎，真的还蛮好玩的。对。那我要说的就是，我有一阵子会处在那种就是很深的海里面，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但是我知道我短时间可能出不来。对，那我大概就是会放着自己在那样的状态一阵子。对，然后可能看碰到什么人或是什么事。然后我会再重新有那个滚动起来的动力，这样子，或是就像是那个机械手臂直接把我从海里面拉起来的那种。
在这边，我想要再问一下玉山，就是如果假如说你面对一个高敏感族群的话的人，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一样是从我自己出发，我觉得2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找到对你有帮助的方法，就是不论这个方法是跟别人说出来，然后或是把它写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嘛，当事情说出来，其实它有时候就好一半了，然后我自己的状况啊，是因为我其实就是虽然我生活很散漫、很不规律，但是我其实是就是还是有我的 routine。所以当我就是因为情绪，然后不在那个 routine 的状况下，就是家人其实是会有察觉的。然后通常家人会是我就是诉说的对象，然后但是我诉说方式也非常暴力，就是我通常都是痛哭一场，然后眼泪鼻涕直流之后，哎。就好多了，就是哭哭啼啼的，就是因为我不在常轨上嘛，可能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就是正常这样子，然后就是旁边人可能就会察觉这家伙好像怪怪的这样子，对，那聊一聊我就嘣，然后就大哭一场之后就啊，有可能我在深海里面，然后结果一哭那个就溃堤了，然后溃堤我就从海里面跑出来了啊，有可能是这样，总之就是我觉得找到一个你适合的方式，可靠的方式，然后我觉得。就是它会让你在漩涡里面的时间不要那么久，或者不要那么的不舒服，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跟这个状态安然相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的不舒服是因为你带有自责，你觉得你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或是我怎么会因为别人的这种话这么不高兴？然后。你其实是责备了自己，那可是我觉得，当我理解到我就是会这样啊，我就是会这样，我就是一个会很在意别人言论的人，言语的人啊，我就是看到长辈想要回嘴，但是我没有办法呀，就是 我就是一个平常就是可能巧舌如簧，但看到长辈就是舌头就会被剪掉一样，然后就是所以我就接受我是这样的人，那我事后涌上来的那个情绪就不会这么的，就是充满就是自我责备。我觉得这个是我也是最近才学到的，然后我觉得我也还在练习，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对我来说有帮助，那在这里就是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
第二点听起来跟正念有点像，
是不是？
对，就是接纳，就是正念当中，我会强调的练习的态度，其中一个就是接纳，就
对。
是客观如实、不带评判的去觉察当下，那就是如其所示的去觉知这个状态，因为的确像你提到的，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一直加上去的，就是一直给他评判。比如说我不舒服啊，不， 知道自己不舒服就够了，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想说，我怎么可以不舒服？我怎么 对啊？我不舒服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把自己就是越那个身上的包袱就越叠越多，
对，
然后就是越沉越深，
对，
对啊，哎，那我好奇问一下，就是你有上过正念课吗？
当然有啊。
那你觉得正念课对你来说，就是你的体验怎么样？
你要听实话吗？实话是呢，我那时候其实是陪家人一起去的，然后因为刚好公司有不用钱的，就是那种训练课、训练学费啊，所以因为正念课我觉得不便宜。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哦，那既然不要钱，然后就是家人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样子。然后我上完正念课，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感觉听了一堆咒语啊，然后或是也不是一，对不起，我重新讲一次，我觉得正念课就是都很有道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好像人格特质就我觉得我好像不特别需要吸收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就已经是内建了。我大学的时候，这题外话，看你要不要剪都可以。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跟了一个老师念庄子读书会，念了2年。然后庄子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对于事物充满包容，然后以及你随时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待，就是当下的那种，对。然后我们也谈了一些身体的觉知、身体记忆，对。然后还有如何使用语词，然后理解语词这些事，对。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正念，我没有太抗拒它，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我理解的一部分。然后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像是吸收了新知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本来就是我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说一个但是，永远都有个 but， 就是我在当下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我就是还好不是花我自己的钱。然后但是就像是现在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一段话是正念，我就发现其实它在我的生活中，偶尔他从我的记忆库被捞出来的时候，是能够有实战应用能效果的。对，就是他作为课程来说，他不特别吸引我在当下。对，可是他在我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我就用上它了。对，你不说我大概没感觉它是正念。对，我就是只是就是啊，放过自己吧，就是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啊，那你就是一直希望你知道有时候啊，我在那个，我就说我手机上瘾很严重，我在那个小视频上面啊，就是小短片，我就会看到那个跟长辈斗嘴的，我就会特别想把它存下来，然后看他讲什么，下次我也拿来用这样子。然后我原本都以为这只是个趣味性嘛，然后是我就是身边的家人提醒我说，你为什么会特别留意这种事情？是你很想要在长辈数落你的时候回嘴吗？然后我才发现，哎，好像是哎，就是因为我每次就是碰到长辈，就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就是被教育要就是知书达理，然后就是温良恭俭让这样子，然后就是敬老就是尊贤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我们通常就是在长辈面前就是那个就是说话能力大概就只剩下一半这样。对对，那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华人长辈，他们说话不特别就是不特别然后总之呢就是我后来就发现是我就是这样子的人，那我就接受自己就好啦。
就是你刚刚提到庄子，就是他们的根源实际上都蛮接近的，因为毕竟我刚刚提到的正念是当代的正念，然后当代的正念有一半是来自于西方的科学，有一半是来自东方的哲学。那这东方哲学的更源头就是跟佛教跟禅宗有关，
是
那。那我印象中庄子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跟佛教也有点点雷同，就是如果所以我觉得我们 东方人在理解正念的时候，事实上蛮容易，相对来说比较跟西方人比起来相对容易进入，是因为它就存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是，我相信是。
对啊，然后像是我们对于那种生死啊、轮回啊这些东西的认识，那这些也是跟我们的宗教有关，然后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那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不太一样的，毕竟我们这边是多神教的文化。那虽然说佛教他们是就我的理解他们是无神主义啊，就是
他们叫哲人。
对，就是如果是以就传统的佛教来说的话，他们是没有神这个东西的。那所以对西方人来说就是很困扰，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没有神这件事情。对，所以他们在学正念是很困扰的。那所以说这好讲回课程，就是正念课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些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单纯的讲课程多好多棒，跟大家都不会有连结，就是你学过的人会知道，就是有学过的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定程度的存在跟影响。
对，
但是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人，他们不。就是真的，就如字面上来看，那八周真的很无聊，超级无聊。就除非你真的有动机。
我突然想到，我其实上过两次正念八周课。就是我歪打正着上过两次。
那有差别吗？就第一次跟第二次？
我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差别。
对啊，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对我自己的认知是好事，因为你上的课都是同一个系统
啊，
然后你上起来觉得没有差，
是
那对我来说，那我们当初在做师资培训的时候，他是有落实这件事情的。
那蛮好，
就是 A 老师教的东西跟 B 老师教出来的东西，给你给学员的感受应该是要一致的。这个是我们在课程标准化这件事情。的心理
做得蛮好的，
对对，就这点就好。然后但是就不会言啦，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方法，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旅程当中，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是
或者是什么时候会帮助上帮到他，都很难说。就是很多人都是我这辈子都过得很顺遂，然后都很好，那你不需要，那真的很好。但我们这些它就有点像是一个救生圈吧，就是你知道救生圈怎么用，那你需要的时候刚好你手上有救生圈，那就很好帮助到你了。如果你都不需要，你会自己游泳，然后你不会溺水，那这个救生圈没有对你来说没帮助，那也很好。对，这是我们在教正念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在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用不上正念，那真的太好了，就是那表示这个世界不再有，对，至少对你来说不再有苦，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世界。因为那个是因为我们教正念主要，如果讲到核心的话，就是我们是希望就用传统宗教术语叫做跳脱轮回
啊，我知道。
对，但是我们不会这么讲，我们讲说就是那让你可以感觉不再痛苦，这个世界上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虽然可以感受到，就是你还是会你如果你不小心走路跌到楼梯下面，你还是会痛，但是你不会一直把这个批判说我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这个楼梯为什么这样设计？你觉得你也许你跌到楼梯大概隔一两天就不痛了，但是你可能还会一直想着这件事情，然后每次走过那个楼梯的时候，就会脑海中就会想出那件事情，然后就不断的批判说我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啊，或者说为什么这个楼梯这样设计啊，那个什么怎么样怎样怎样，那这个东西就一直困扰着你。因为我们是希望透过正念 让我们可以认知到这件事情，然后可以把它断开，就是哦，这个痛已经结束了，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个苦我也可以把它放下了。那这个是我们希望的，希望正念可以达到的效益。但是如果你觉得没有不，就是你不会有这个困扰，那表示很好，就是你本身就已经是存在在一个正念的状态当中，那就不用特别去学，那这样真的太棒了。正念这件事情是有点微妙，就是想要行销它是很困难的，
不容易，不容易，
它有点虚幻，有点缥缈，然后它有什么帮助我们又说不上来，而且它是需要你透过练习去体验的，像高中像年轻的学生不一定是高中生，那他们如果他们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啊，或者是觉得很无聊，那他们不愿意去练习，不愿意去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有点像在门口徘徊，他们没有走过那个门，他们就看不到那个风景，那就是有点可惜啦。对，这个是对讲师自己的训练，就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好像就像是你的故事一样，让他觉得是有趣的好玩的，然后让他愿意跨过那个门去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很高，所以老师加油。然后我刚刚要说的是，你刚说练习嘛，就是我打从心里面，我就不是打从心里面，我打从出生到现在，我就不是一个就是练习派的人。虽然我刚刚不断的说我在练习，就是跟情绪相处啊，或是练习什么，但是我不是一个每天会乖乖做功课的人，我永远事情都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做的人，就是我都是在临时抱佛脚，然后火在后面烧，然后我在前面就是被火追的那种。对，所以就是我刚刚说我跟家人一起去上正念课，家人超认真的啊，回来就是各式各样的功课都，就是只要是老师交代的功课，甚至老师没交代的功课他都做，我就是那种老师交代的功课也不做的那种。对，就是所以我某种程度觉得就是我没有就是领受到正念的好处，可能也是因为我都不做功课吧。
说实在我也是没有做功课，我第一
你这样好意思跟学生说吗？
我第一次上德中老师的课的时候，就是我大概有差不多六七成的作业都没有做好。但是练习会做练习啊，就是听音档然后做练习，大概做个十分钟觉得好哦，然后就放过自己的。对，就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做练习，没有做太多练习。但我觉得是我自己的特质帮助了我，因为我自己是高敏感，比较偏高敏感，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去觉察到那些感受跟存在，相对我来说是相对容易。对，就是换个说法，说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比较有天分的。那比如说像我的同学有很多人是做了好几周的练习，但是他比如说他感觉不到呼吸，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感觉不到呼吸？那就不是就在那边吗？有些就是这种状况很常出现。我也是因为我开始觉得这件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变化，有点影响，它不是突然很大的改变，它是慢慢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有点像是在玩连连看，一点点，然后就是连了几个点之后发现，它好像可以变成一个形状，那我就想越好奇想要把它连起来，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有之后当志工，然后在旁边跟课，然后之后又自己去参加了师资的培训，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正式的练习，就是那种内观那种好几天的那种，那才渐渐把这个东西拼凑出一个形状。我觉得我看到那种第一次来上课，然后都超认真，然后写了一大堆作业，然后可能 A4 只写了两张，觉得我 好厉害哦，就是很钦佩啊，很钦佩。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学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自己不是，所以我遇到那种超不认真的学生，我也觉得这个才是应该的样子。对，就是对啊，所以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教高中生就很容，相对比较容易啊，因为我也有认识那种很认真的老师啊，他们对于学生在上课做练习的时候，在那边东摸摸西摸摸滑手机，他们是无法接受的，就是会有一把火起来的那一种。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比较容易进入比如青少年的状态。第三，现在有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专案，然后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观众们？
我觉得呢，就是打开手机，然后订阅就是玉山故事馆。好，它是一个就是 podcast 的频道，就是不论大家有没有听过 podcast，你只要 Google 玉山故事馆，然后你如果是 Apple 的手机，就是在 Apple Podcast 会出现。那你如果不是 Apple 手机，你可以选定一个就是平台，有可能是 Spotify 或是 KKBox，甚至是 Google 的就是播客。就是你在上面就是找到玉山故事馆，然后订阅，然后可以从你有兴趣的主题开始听。不论是你对于就是，其实我的故事很妙，就是呢，它其实表面上都是写给孩子听的，但是它在后面它其实蕴藏了一些就是我觉得是很有力道的东西。比如说十公主就是公主故事，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听公主故事，你可以放给他听。听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哦，里面谈的是女权。谈的是性平，然后如果你的孩子喜欢旅行，那你可以放《袖珍动物园》给他听，或者是你自己喜欢旅行，你也可以听听看。然后，但是听进去，你就会发现它有满满的台湾知识，或是满满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借由就是跟动物的互动理解台湾。然后，如果你喜欢的是侦探故事，那你可以听就是《破案姐妹花》。那《破案姐妹花》它会是一个非常深度的，就是艺术史的，就是熏陶过程。就是我都跟他妈妈说，就是《破案姐妹花》是给孩子的第一堂艺术史的课。而且我真的是扎扎实实用我研究所上课的方式来解析一幅图画，只是我都是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在说这件事情。所以订阅玉山故事馆，我觉得是一件就是动动手指头就可以做的事情。
好，所以大家可以在 Podcast 上找 Google 玉山故事馆，就可以找
对，
得
我
到。
也有粉丝专页，
哦，
就是，
在 FB 吗？
对，就是在 FB，那上面会有一些就是我可能比较心情书写的部分，或是有关故事后面创作的就是想法，我会在上面就是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就是故事创作的背后，它是有什么样的脉络的话，大家可以 follow 玉山故事馆的粉丝团。对，你要那边应该会更新的比较频繁一点。
那里更新超频繁的，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基本上就是我的 podcast 跟我的脸书粉专都是一个礼拜更新一次，这样。
哦，好哦，很活跃，对，跟我差很多。那很高兴邀请到玉山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天气这么好的日子有点热，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喽。好，谢谢你的参与，OK，
不会，很谢谢明
拜
君，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聊天，拜。
拜。